当然说，有的人呐，你事实摆到面前，他都不信，这你就没办法了。愚痴就是愚痴啊，我们是整体愚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叫，有一个节目叫《走向科学》，你们到网上去搜一个题目，叫《走向科学》还是走向？走进科学，哎，走进科学还是走进？他头一个字是崩溃，走进科学还是走进愚昧啊，还是什么呀？反正就是那一类的吧。你搜会搜搜到很多那样的帖子。这是讲科学的节目，里头怎么讲呢？他就人们反映一些现象，说哎，他呢去找科学家来进行科学的解释，哎。然后他就举了，就把他那个例子举出来，说有一个村儿有一个屋里的灯啊，哎，一会儿亮了，一会儿灭了，人们就说闹鬼。结果呢，搞的这个说他那个节目一做呀，一开始是忽明忽暗，是这个音乐搞得非常可怕，哎，这个镜头搞得是非常恍惚啊，搞得这个跟那个惊险片似的。到最后折腾半天，弄，最后专家来了，解释说什么呀？说那个保险的螺丝松了，拧一拧就好了。这是科学吗？这糟蹋科学啊！然后那个就是你们去看，就大量的那个就非常可笑。我是因为什么呢？我是因为搜其他的，搜到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河北有一个农民姓黄。他有一天晚上开完生产队的大会，回家睡觉，10点钟往床板上一躺，大夏天儿。农民睡觉嘛，把衣服脱了放一边，可能就一个穿裤头吧，就往那一躺。等着醒了呢，在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睡在那儿，哎，然后他就哭，然后来了一个还是两个穿白衣服的警察，说你哭什么呀？说我回不去了，我在河北，我这怎么回家呀？然后那个说，你去，你看那个车站旁边有个派出所，你去找警察呀，他们能送你回去。哎，你跟他们说一说。哎，他就到那儿，结果呢，派出所给公社打电报，然后公社那边又通知啊，弄，反正就是派人又来接，弄，都接回去了，来回三次。那个节目的题目叫做《谁背我飞行》。在他那个走了的那个床板那个墙上啊，写着字儿：山东高金民，还一个高什么？哎，说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放心，没事儿啊，就是那意思，我们负责，我们更陪他玩玩，就是那意思啊。这是第一次，哎，过了第三次，第三次好，第二次是。飞到上海，结果是他找了上海，他有他们那个老乡在那儿一个炮团当政委，他找到那个政委，找政委又是哎，来是不是警察形象啊？不知道，哎，领着他去找那个政委去，找那个政委，他们过那个岗哨啊，岗哨看不见，哎，就到政委家，结果政委打电话问岗哨你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个就随便就把人放进来了？那岗哨说冤枉啊，我根本就没看见。哎，那个在南京火车站告诉他找警察的那个警察就是背他飞行的人，带他到政委家的又是背他飞行的人，到第三次背的时候啊，那俩人干脆就直接就在他面前就告他了，就说这我们背着你玩玩，说这个全国各地，东北到长春啊，看戏看电影什么，反正就是哪有名到哪儿，反正就是给你非常确切的证据，就是说我背着你这个全国飞，就从比如说今天咱们准备飞了，就到那个旅馆吧，晚上就到阳台上，就从阳台上起飞，一个人就准备起飞，他趴在他身上，那个人就在旁边飞，仨人高度大概就10几米，哎，底下就看这个房子呀，灯光啊什么啊，就呼呼的说飞得很快，但是你因为速度可以计算呀， 你哪天晚上飞到哪儿，是吧？你飞到南京，飞到上海，你可以有速度啊，哪什么时间到的，哎。但是他不敢，他说不感觉速度快。然后他说你背着我多费劲哪、啊、说这也啰嗦，你交给我，我也自个儿飞，这不就更省事了吗？说这不是教一教就会了，这不行啊，说还得飞啊。然后就这么北京啊，都玩了。哎，多少证据，公安局的证据，电报什么的，多少证据。当地有一个 UFO 的研究会，那个会长搜集了很多的证据啊，报。我们的社会采取什么态度啊？见了不符合科学的事例啊，采取哎不承认，甚至说你是造谣惑众，哎，这个态度。结果那个时候又是文化大革命，那更不讲理。结果把这个会长斗了一顿，把他的证据也给那个也给砸了，也给、弄得哎好。弄这么个结果，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海外啊，这个华人也有研究什么 UFO 啊，都认为这个好像听说这件事了，专门来调查。哎，改革开放之后呢，稍微的讲点法治，哎，这个尤其是华侨，又不是大陆人，可能还客气一点。哎，这个其中一个华侨啊，他就带了一个催眠师。在北京好像是就是给他催眠，让他详细的回忆当时背他飞行的过程，就是回忆的非常详细。哎，那个大家可以以后了解这个催眠的这个原理。就这么一个做了三期节目，就是这个走进科学这个节目，就是三期，有一期说不完，这么复杂的内容。到最后我们的科学家说什么呢？说他是在梦游。你糊弄谁呀、啊、梦游他能飞也是问题呀、啊、是不是啊？因为那有速度了，你从河北到南京距离是多少？当时我们的火车的最高速是60公里，现在人好像一听，当时最高速是60公里，那是什么铁路啊？那是什么质量啊？而且从他家到火车站要走90华里，90里地，他一夜他要到那个南京的广场，坐火车都来不及。哎，我们走进科学就敢这么说，不多说了，你们自个儿要是感兴趣，你们去看，可能好多人都看过。这就是科学，就是它最不科学，它对那个就是你科学本来发生这个东西，正好是提升科学的这个，有新的试验，有新的现象了，你来改进你的科学理论嘛，多好啊！哎，他采取最不科学的态度，我不承认，哎，然后就是叫这叫什么呢？就是随便给你一个。为什么人家那个说崩溃，说叫这个走向愚昧，还是你怎么能不叫人崩溃？就给人家那么一个解释，你就想糊弄过去。那个就跟那个谁，那个布什，国内反战，这个伊拉克死人太多了，反战，布什盯不住了，布什说我们撤军，说我们这个撤了3000人回来。然后呢换防加了5000人，然后那个党的，他是共和党，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女议长同志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说你这是对美国人民智商的侮辱啊，这叫撤军呐 啊撤回来3000人啊，换防5000人，这叫撤军呐 啊所以这个科学呀、啊、你这就是对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智商的侮辱。哎，你解释不了，老老实实说一个解释不了，哎，不丢人，人们还会尊重你，因为觉得你说了一句实话。你说你说那些假话，只是什么呢？只是因为现在呢，全世界虽然科学才诞生200多年，哎，还很年轻，但是呢 是这个叫已经形成霸权，嗯，就跟美国似的，现在，哎，我说谁流氓谁就流氓，我说打谁就打谁，没有理由编个理由就可以打，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科学现在就是叫科学霸权，哎，不许你说话，是现在科学变成了真理的代名词，一说你这个东西，说你这东西不科学，完了。哎，一说我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好，这就成了这个真理了。实际上，你按人家那个谁霍金说的，你科学本身就是假说，你跟真理没有关系，是吧？你不可能是真理。
我就问那个导师，我说导师，这个植物它有自己的意识吗？就是说你要伤害植物的话，它会感觉到疼，或者说感觉到这个。那个导师他给我回答就是非常非常的到位，他是一个美国人，他说目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我不知道。他并没有说有或没有，也不是说用科学去解释。
我告诉你，前几天在参考消息上就有一位科学家发表了他的新的研究成果，植物是有意识的，你去查，看到过吧？所以这科学家呀，就是做梦，整天就是做梦。你就他不懂得这个阿赖耶识，不懂得这种真正的关系哈，你看能说出这种话来，植物是有意识的，植物，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末法时期的这个众生的众业，就是共业所感？
对，共业所感，共业所感就是信物质不信精神啊。
那是不是我们也有可能变成植物？
我们叫有情，我们叫有情，有情是什么意思？有情就是有情识，意思就是有阿赖耶识的意思。只不过一般的那个，因为不讲阿赖耶识，他不说那么明确，但是还是告诉你，就有情识。实际上你说有意识，什么意识会中断啊？哎，实际上那个，我们后边还会详细的讲，那个后边还会证明这个阿赖耶识必须得有，就是说有情就是指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有情的本身，就是我们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人是什么？人的本质，它的本身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哎，外边这些梦中的这些，都是我们那个阿赖耶识的一个表象，一个表现。我们人跟人的差别是什么？就是记忆不同，经验不同。哎，这就是人跟人会发生矛盾，就是哎，我对这个东西感觉好，你对这个东西感觉不好，哎，发生矛盾。为什么呀？因为记忆不同。这就是人的本质。所以我们越学会越这个越清楚。这个我们还是这个如果你还是这个原则啊，就是尽量少问，课上尽量少问问题，完了之后咱们讨论的时候就可以随便问了。这个问的问题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不问这个问题啊，对往下理解是有影响的，这样哎，我问了之后会这个理解的更好，这样来问啊。下边我们讲这个，讲一段，但是这些道理啊，是我们以后要反复来这个，从各个角度反复来这个说明的，哎，反复学习的，对。你看现在这一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搞清楚说我们人是什么。现在你看我们就知道人是什么呀，人就是一个阿赖耶识，人就是一个阿赖耶识，这是真实的、真正存在的东西。或者再简单说，人就是那些一堆记忆。你现在再来看那些科学理论，看那个谁那个，你像那个霍金的那个话，霍金太聪明了，真的是人类这个别人没法比的那个聪明脑袋。你看人家说的这个科学定义多好。
说的气
派。是，我跟你说，越聪明的人呐，他说的话越要接近真理一点，越糊涂的人呐，那糊涂的你就没法说，就跟那个我刚才说那个走进科学一样，他自己标榜走进科学，搞得那么愚昧。还有半小时，这回呢咱们可以讲的详细一点。复次，阿赖耶识于彼杂染诸法，哎，还得总结这句话。注意，这个杂染诸法指的是现行法。这个现行法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个现行法是种子亮起来的状态，是我们的心，是属于能，是我们看不到的，这是准确的解释。为了 我们现在理解的方便，我现在呢先不这样要求，就是我先把这个杂染诸法呢，一切杂染品法呢，当成我们看到的，先方便这么说，为了说着方便，这个先这个这样说啊。阿赖耶识与比杂染诸法呢，因为阿赖耶识是种子状态嘛，哎，比杂染诸法是现行状态，种子跟现行呢同时更互为因，云何可见？这个我们上次说了，说这儿讲的这个更互为因，我们讲了上边那个第一段叫阿赖耶识既是因相又是果相。阿赖耶识是怎么叫因相呢？它是升起一切现行法的原因，所以阿赖耶识可以叫做原因。它又是所有现行法灭掉之后留下的结果，就是一个记忆嘛，所以呢阿赖耶识又是所有现行法的果。所以这个种子跟现行呢，他们两个呢是互为因果，就是种子升起现行，现行熏成种子，哎，新种子跟旧种子结合起来又生新的现行，新的现行又熏成种子，这样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然后它这个因果是一个什么因果呢？是一个同时的因果。现在我开始解释这个阿赖耶识是怎么升起现行，怎么熏成种子，它为什么是同时的，现在开始解释这个。上次解释了熏，没有解释怎么生现行，现在从生现行开始解释。就是说阿赖耶识一部分种子因缘成熟了，要升起现行了，它是怎么升起来的？注意啊，我们选一个刹那，就是比如说当前这一个刹那阿赖耶识升起现行，我们研究它是怎么升起来的。在这一刹那之前，这个现行的种子还没有完全成熟。注意啊，怎么说呢，我们就用这一刹那吧，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解释这一刹那的现行升起的过程啊，就是在这一刹那现行升起之前的前一刹那，升起这一刹那现行的那个种子因缘还没有完全成熟，它还处于暗的状态，到这一刹那的时候它的因缘完全成熟了，它就生成现行了。注意这个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啊，没有一个生的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一批种子因缘完全成熟的这一刹那，它就直接亮起来了，直接变成现行了。
就原来用那个电脑
啥那个，哎，我现在又想了一个，那个新闻联播呀，我是想到的啊，我们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新闻联播到那个七点开始，它到倒计时的时候，哎，56、57、58，它不是响一声吗？嘟嘟那个表走，到七点的时候，我现在不知道啊，它是显示一下七点，还是？到七点的时候新闻联播的画面就出来了，应该是新闻联播的画面就出来了，但是同时它还响一声，哎，响一声，它那个响一声的时候画面已经出来了。就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新闻联播七点开始，就是新闻联播这个画面的播出是在七点开始的，这叫因缘成熟了，它的画面就现行了。它的这个现行是有这个很多因缘聚合的，这个因缘在聚合的这一刹那，它并没有一个所有因缘聚合的那个东西，就是不是现行，是所有因缘都齐了，所有因缘在这有一个显现，然后下一刹那再现行，那就成了因缘成熟的下一刹那现行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在种子因缘完全成熟的那一刹那，在阿赖耶识里头并没有一个所有种子因缘成熟的状态，到这一刹那这个所有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是所有这个成熟的种子啊，它们全部都亮起来， 升起一个整体的图景时，就在这一刹那，等于说什么呢？这一刹那就发生了一个动作，就是因缘成熟的种子亮起来了，就发生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在理论上说呢，我们给它这个动作呢安立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现行升起来了，一个是所有种子的因缘成熟了。升起这个现行法的所有种子的因缘在这一刹那完全成熟了，就是说一个动作我们给了它两个名字，哎，因是所有的因缘成熟，果是升起现行，等于是一个动作起了两个名字，所以它的因果一定是同时的。然后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刚才这个居士提到的那个，因为为什么把这个放在后面呢？不玩电脑的人呢可能不好理解，就是我们那个比如说非正常中断电脑，然后你再开电脑的时候，它有一个检测条，哎，检测1%、50%、70%、90%，哎，它到99%，哎，到检测完的这个100%的时候，它并没有一个100%的显示，哎，它那个条，它不是说显示到100%，到那个到100%的时候，它不显示这个条了，它立刻那个窗口就出来了。
那个火箭发射呀，5321，
对，
一它就上去了。
哎，你如它一，然后一是还差一秒哈，到那个零，它那个按钮就按下去了，火就点起来了。你如果说我念个零，我再去按按钮，你就不是那个时间发射的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种子生现行，哎，它这个因跟果呀是同时的。你说他前一刹那他的因缘还没凑齐，因缘还没成熟，比如说一万个种子99%都联系上了，他还没找到那个种子，到下一刹那找到这个种子了，他就不是这一万个种子先顿一下存在一下，哎，他一找到那个种子立刻就亮起来升起现行了。所以你看因果是同时的。然后说那灭的时候又熏成种子，这得是两个了吧？不是，上一次我们讲了，我们再稍微的简短的重复一下，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现行升起来的时候，它就一刹那，一升起来就灭了，就升一刹那，升一显就灭了，一显就灭了，它是什么呢？没有完全消失，没有完全灭掉，没灭干净，留了点痕迹，留了点印儿，就是什么呢？留了点记忆，留了点种子。留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全部信息的密码。这个全部信息的密码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在它现行的时候就全部有了。那个现行的全部信息就是它的密码。我们现在是把它叫做密码，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密码是不需要编的。我们现在密码需要编的那复杂了呢，它这个密码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这些东西全灭掉，哎，它还能留下一个全部信息的记录。我们打个比方，把它叫做密码，实际上就是就跟可以用那个我上次说的那个例子，就是一张薄纸写了一封密信，看完了之后我要烧掉，烧掉之后呢，这个密信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白的灰卷，这个白色灰卷里头包含了这个信的全部内信息，全部内容，不但连上边那个写的那个钢笔字能够查到，而且连这张纸的用的材料，它那个材料好坏、质量高低什么，全部信息都在里头，一点都没丢。但是它已经没有重量了。这就是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的现行哗一亮，这个图景是一亮没了，实际上它不可能完全灭掉，如果完全灭掉那就叫断掉因果，就是说有因没果是吧，哎，显现了一下后边没果， 这也提一下，显现的这个现行是我们心的状态，是我们看不见的，强调一下啊，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心它才会留下记忆，我们看见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意识翻译出来的一个梦，这个根本不存在，这个留不下记忆。但是为了方便，我说了啊，为了方便我们那个先这样说，就是说哎，我们现在这是一个现行亮起来了，哎，这一切信息呢都会留下记忆，我们用方便，实际上是那个心里亮起来的那个现行法，那个是实际存在的，那个留下的记忆。你看，实际上三个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动作，就是一个现行亮了一下，这一个法呢，它呢有三个名字，一个是旧种子因缘成熟，是在这一刹那，旧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变成现行亮起来，是在这一刹那，亮起来灭掉之后剩下新的信息，剩下的种子，剩下的熏习，剩下的记忆，三个名字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儿。所以呢，种子生现行是同时的，现行熏种子也是同时的，而且这三个都是同时的，你看这就叫三法同时，这叫同时因果。
我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果我们拿刹那这种来形容它的这个就是现行的升起，那其实是用了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计量单位，那我们如果接着拿时间来解释，它还能解释通，就是说每一刹那相互之间都是连续的吗？它是没有间断。
嗯，对，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它是这样连续的，那前一个和后一个之间是什么关系？
现在就简单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三法同时都是在这一刹那，刹那是一个时间单位，时间单位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时间单位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就说就好像那个基本粒子，这个理论上就不能成立，时间单位怎么可能成立呢？你时间单位你有没有长度？没有长度不叫时间，有长度你就不能同时存在，一刹那不可能同时存在，理论上就不可能存在，这就是我们凡夫妄想里的假东西。说你佛，你别用这个假东西给我们说呀，你就用真东西说。他用真东西，我见到了真东西，你看吧，你又看不真东西，你又看不着。他不用假东西，我们看不着啊，没办法。所以他只能用我们假造的这个时间空间来给我们。在时间空间里头安立一个阿赖耶识的模型，所以首先说呀，这就是一个假东西，它不可能圆满的，它不可能说通的。哎，你到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不通了，说不通了，说你哎这个讲的挺好，说这个同时因果，说然后说那下一刹那呢升起现行，那个怎么升起啊？那个种子是怎么过去的呀？啊，正好又回到批判意识因果了，对吧？因为他讲同时因果，就是说同时因果比说意识因果呀要这个要合理一些。理论上至少你不自相矛盾的啊，你意识因果根本就讲不通。意识因果你前边灭了，你怎么能生后边呢？哈，明显就有矛盾。所以就这样解释，就是说他因为他是立的一个假模型，他不可能圆满。他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啊，他就这样说，哎，你要是要求圆满，说都解释，他又不通了。到下一个，他再给你方便说一个，结果实际上到最后全是方便。但是呢，通过这一大堆方便、一大堆假的这么说呢，哎，你就知道怎么修了。你实际上我们现在更清楚了，你就熏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虽然也是假的，但是它的那个作用啊是破坏梦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哎，它是破坏梦的，就好像说你在那儿，我布施，我做好事，做好事你有没有功德呀？看你做好事的时候怎么想。你如果想我有功德，我帮助他，这都是加强梦的人我法执。你如果想没有我也没有他也没有所失的东西，三轮清净，哎，三轮体空，哎， 我这是为了修我的心，我来布施，因为我的心贪的习气重，我现在呢为了对治我贪的习气，我来这个修布施。哎，我不是求功德，我是来赎罪，我原来从其他众生那拿太多了，这个造的业太重了，这个业要往我轮回里头往我拽，我现在怎么出轮回啊？我得减轻我的罪恶呀，我得把这个业力搞小一点啊，哎，我才这个好出轮回啊。哎，我是为了这个我来这个假作布施，梦中布施，是吧？哎，你就这么想的，你这个想法啊是跟梦抵触的，跟梦相反的，它不帮助你升起梦，它的作用就是破坏梦的，就是在积累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资粮，这就是功德，功德无量。所以佛在佛经里头处处赞叹，如果你能够理解佛经，如果能够给人讲明白佛经里的一个道理，哎，那个功德是你做什么都没法比的。因为什么呀？因为他听懂佛说，他跟佛心相应，哎，跟佛心相应就是你在离佛近，就是你在向成佛的道路上已经又接近了一步。
这个阿赖耶识就是种子生现行，这是就是凡夫不可见的啊。那么刚才说那留下那记忆熏又熏回去那个肯定是那个现行，那个我们也不知道。
对，
但是有时候您说我们熏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关键你对这一件事你是怎么想的，那这个跟那个是个什么关系啊？
哦，我把时间搞错了。今天提问题也不少，咱们就算那个讨论了吧，咱们就今天就不讨论了。还没听明白，最后
就是说，这种子生现行是凡夫是不知道的，就是那都是那个能嘛。但是谁熏回去了？是不是也是个现行？
现行熏回去了。
熏回去了，
哎，
这是一个说法啊。
哎，
那跟我们比如平常我们的作意，肯定我们的这意识都是凡夫的嘛。
嗯。
有时候您就说，关键对一件事儿，不管你做什么，关键你怎么想。
嗯。
那我就是怎么想着这个现行是个什么关系？
哦，好好，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注意啊，咱们再记住一个原理，我们梦中都不存在吧，我们梦中升起的一切这个不存在的法都是我们心升起的，都在心里头有相应的现行，这个原理非常重要。哎，就是我们升起的颜色不存在，哎，但是呢它心必须有一个现行法呀，有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颜色，那个意识才能根据它翻译出来这个颜色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出现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空想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的那个现行啊，我们的那个意识啊，真的它得有想法，意识才能给你翻译出这个想法来。所以呢
看不见的那个，
哎，对，所以我们一切不存在的法在现行里头都有相应的现行法，是那个现行法熏成的种子，不是我们看见的这个法熏成的种子。
是把佛不知道给报结了，然后不让这个。
我不造心业，不可能。你的心不停止活动，你的种子永远在熏习。你说我在这什么都不做，你熏的就是什么都不做的那个想法的。
做了我正常做，只是我做的时候我心不在这上面。比如说我该熏该做的。
不行，你这个想法不行。这个是个客观的运行程序，自动的运行程序，就是说你不可能心不动，但是你可以决定你怎么想想什么。解脱的关键也不在你，如果你说我现在停止，就好像无想天，我断掉，我五百大劫不想，等于你就什么都停止，那是浪费时间。它不是停止心，而是你怎么用好心。
就是说，比如我在做善事，我不想我自己在做善事，我只是
没用。做善事没有用，我告诉你，出离的关键，出离的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想面前是实有，还是面前是空，是没有的。如果你听《金刚经》的话，因为这。引起的问题很重要啊，这不解决是影响我们那个，到时候我们修行就错误了。哎，这个很重要，提得很好啊，我来这个解释这个啊，就是说你能不能出离，你是不是般若，就是你是不是智慧，有没有功德，取决于什么呢？ 就是你怎么来想，不取决于你在做什么，取决于你怎么做怎么想。怎么想能够处理，很简单，就是你如果听佛的话，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什么叫应作如是观？就是说我给你讲了般若经了，讲了金刚经了，你听了金刚经之后啊，你最后的总结就是告诉你说，你应该像这样的看待面前的一切有为法。怎么看呢？都是没有的。你如果听佛的话，你就做这个如梦观。咱们给这个最后一句话呀具体一下，佛说应作如是观，是这就是他上边说的那观，上边说了这个八九个，咱们就选头一个，就直接换成直接的。金刚经告诉你说什么呀？应作如梦观。你如果听佛的话，我就做，就这么简单，就做如梦观。早晨一从梦里一醒来，哦，我这是在做梦，昨天晚上梦，这才是大梦。你刷牙的时候，哎，有梦的感觉，你也不见得非念着这个偈子，也不见得非在嘴里嘟囔说是啊，这是面前是梦面，你就有这个是这样的作意就行，哎，叫如理作意。哎，我刷牙的时候，实际上我都不存在，这是梦。我洗脸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路上，我做什么头，我前边不是说过吗？这个很容易中断，因为我们习惯做事了。哎，这一吃饭吃的高兴了就忘了。哎，你一天一开始做了两次，一次做了两秒钟的，哎，到睡觉的时候又想起来了，好，三次不简单，我跟你说，你很不简单了。因为什么呀？你经常一忘半个月就出去了，你一忙，我是不是啊？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啊！你一考试，你还如梦观啊，是吧？哎，习气太重。哎，我忘了半个月，突然有一天我又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我应该做如梦观，我就这么一点一点的，一次一次增加，最后呢，我一天能做一分钟了，加起来。我跟你说，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如果一天能做五分钟，能做十分钟，能做一小时，我跟你说，你肯定往生。十相念佛，你跟佛一天能有一小时的心心相应，你不往生谁往生？如果你能从睁眼就不忘说这是梦，就这种感觉啊，就是一种感觉。不用想，不用说，一直到你最后睡觉的时候，还知道我这是梦，我现在要进入梦中梦了。你如果能做到这儿，我跟你说，真是大菩萨了，就这么简单，修行方法就这么简单，往生绝对不在话下。你说你整天都在十相念佛，整天持名念佛的都能往生，你更何况你整天十相念佛的了？你就在念一切有为法的真实相吗？一切有为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就是如梦嘛，就是不存在嘛，就是五蕴皆空嘛。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应该是能够使得你就是做到您刚才说的那个
状态。我就是这意思，
没有。我知道你的意思。哎，所以说他不是用那个我这一天做了多少善事，做了多少不好的事，不是用这个来决定你的往生的，那个是你决定往生的前行前加行。如果你作恶太多呀，你是绝对往生不了的。哎，那是前加行，就是。
要比如说，在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在做梦嘛，然后我在这梦里头，我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现在需要我这样去做，但我的心并不住于此啊，这个还有影响吗？
关键就是你意识到它是如梦就行。
对呀，
哎，
我在梦嘛，我在。
对。
当然了，
你也不能说那无所谓，我就作恶，那就跟咱们刚才说的了，你作恶多了，你现在我们就是因为作恶多了，恶罪障太大，我们才生在这个末法，才有这么大的障碍，才往生。我们你想，我们作恶做的善多少啊？我们无始以来到今天没往生，就 就是我们的功德呀，连我们能那个，就是我们想换个移民到极乐世界去都没有，一个签证都没拿下来，可见我们造的善不这个太少。所以呢，就是说要持戒，要布施，要这个放生，要忍辱，要忏悔，这些都要做。但是这些呢是前加行，就是说核心是什么呀？是你跟佛相应不相应，心相应不相应，念佛。注意现在都具体化了，就是一说念佛就是吃佛名，念佛是想念佛的意思。哎，你老想念佛，就好像母亲想念孩子一样。哎，不在你念他的名还是什么，就是你老想着他就行，不在你说我现在在吃饭在走路都无所谓，你老想着佛就行。哎，所以呢念佛是你老想着佛，跟佛呀心心相应。最好的念佛是实相念佛，就是什么呢？佛那个佛的法身，我们说了都是佛法组成的。佛法的内容是什么呀？简单，佛法的内容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梦境，你们搞错了，这赶紧从梦中醒来吧，就是这么一个核心。说了那么多话，那么多话都是为了说明这句话。所以呢你现在直接就念佛法身，直接就念诸法实相，你说你多容易跟佛相应，这是最好的念佛。
对，那李老师我有个问题，我们在不得止的情况下真的可以观吗？
可以散心观。哎，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熏习的道理之后啊，大家就知道这个观的什么内容最重要。哎，你比如说很多人打坐功夫很好，这个包括不是学佛的啊，你像那个很多道家，很多就普通练武术的练气功的，哎，那很下功夫的呀，苦练定力有，哎，达到止了，四禅八定玩得很熟练，没有正念白搭，出不了轮回。而且你那个说老实话，你在没有正念的情况下，你提高功力了，有神通了，四禅八定了，武功高强了，你肯定造大的贪嗔痴业，对不对啊？你原来武功不高，别人让你胯下之辱，你都得接受。你武功高了，你看那些那个什么，敢碰我的东西啊，你看是不是啊？
那我能不能这样说，其实我们可能众生的根器不同，有的人呢可能适合先从止开始，有的人适合先从观开始，有的人先到止观照明，这个其实不同的这个角度不同，不是说一定要先从观开始或者一定要先从止开始，只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
啊，你说的这是狭义的止观，我这个道理也讲一下，因为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啊没有得止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是可以学佛法的。你看学佛法般若有三种，刚才讲的是那个叫文字般若、观想般若跟实相般若哈，它还有三种形式，这个般若还可以分另外三种形式，叫什么呢？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一开始全是闻所成慧，刚听佛法的时候把佛法的道理听，什么叫闻所成慧？你能够听明白佛说的什么意思，就叫闻所成慧。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听明白了，差远了，我跟你说，哎，只是没有高手给你指出你的错误来。那有来了高手给你一指出来，一无是处，你还没进门了啊！你如果不服，就可以找我，我不是高手，我都可以给你指出来。闻所成慧，就是说起来很简单，什么叫闻所成慧？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了，就是得闻所成慧。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了，你才能够如理思维，就是叫比如说做如梦观。哎，你才能够按照佛说的那个意思看，如理的看待面前的一切，该怎么做事你都是正确的看。哎，这叫如理思维，就是说按照佛法的道理来思考，来这个对待一切。你如果能够在时时处处当中，就是一天24小时包括梦中，任何事情上你都能够按照佛法如理的看待，就这一切法空，这一切都是梦，都能够这样看待的话， 你就叫成就了思所成慧，因为你能够如理作义了，这叫思所成慧。第三阶段叫修所成慧，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定中还是思维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道理不变。修所成慧是在什么地方修的呢？是在加行位。我们前边有一个这个图，大家都看到了，现在不掉出来了。从发菩提心到证空性，进初地，转凡成圣，是一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啊，那个加行位，当然我得画的让大家看出一个阶段了，画的挺宽。实际上啊，跟这个在这个一大阿僧祇劫里头啊，那个加行位占的呀，应该是画不出来的，就是那个短。在我们人的这个时，就是人间的时间里头啊，现在因为我这个得找经论依据，我现在没有确切的找到，只是这个听说。有一个说法啊，就听说听一个说法，说是大概六十劫。六十劫对于无量劫，就是那个一大阿僧祇劫来说，那就成了很极短的时间。也就是说，修所成慧，开始修所成慧的时候是在加行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成什么呢？就是百米赛跑的最后冲刺，就是加行位，加力跑，最后就你不加力，它冲不过去。这个百米赛跑不好，就是好像你攻关你到最后你要加力才能冲破，这才能解决问题。那个实际上我们是开悟，我们心老蒙在鼓里搞不清楚，最后那开悟要相当大的力量，所以必须要在定中思维这个五蕴皆空，才能突然因缘成熟，照见五蕴皆空，开悟了，梦从梦中醒来了，进入初地，看见一切众生心，这是修所成慧。也就是说，使用定力的是为了证空性，证空性是在这一大阿僧祇劫的最后加力冲刺的时候用。你看，这是这个理论上讲这个它的大的关系。然后说，那我们是不是到那个修所成慧再修定啊？不行，你得养习气。你这个人没有定的习气，你再拿出多少钱来修定，那你何必呀？而且这个理论呢，就是让我们静心定心，所以你一边学这个佛法的理论，你远离这个恶友，远离恶缘，慢慢的那个心就自然就在向这个定境了在接近。你要养成，我们说什么叫定，就是一个习气，好的习气，平常就是胡思乱想的习气，现在我们呢改成这个，我守住一点，把心定在一处，心至一处无事不办，那个心置于一处的时候力量非常大，我们为了证空性必须要有定力。然后呢，就是要平常就要没事呢就要练习这个定力，而且定力对你啊，那个是就是不是证空性的帮助，对你的身心变化非常大。有人就现在就跟我说，比如说他说能听见身体里头风刮风的声音非常响。这儿顺便也说一句，前边我们讲了一下修定的基本原则，很简单。你开始修之后啊，一开始会出现很多的你平常没有的感觉，大概我不知道，最早的出可能是痒，是吧？然后就感觉有气在这个体内这个活动，这个大概是最早的。然后像这个说听见风很响的这个有的能听见那个血管的血好像跟那个江河流一样，是吧？这个都会都可能出现，凉热轻重是这个，反正就是各种感觉吧。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就是麻胀疼，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感觉。为什么呀？因为你平常啊广这个往外发散这些气，你那个就是没有时间修理你的身体。你要是静下来，不但不往外消耗你的这个精气神了，你还把它攒起来养起来，养的气足了呀，它就有力量开始修理你的毛病了。我们平常这个身体怎么得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尤其是人们不注意的就是实际上心的累啊，你很多病都是从心累开始的，就是搞得太累了，精神不正常了，然后这个身体出毛病。你静下来了，养气足了， 他就开始给你修理这个身体。修理身体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通，哪儿都不通，嘎的障碍是这个，有的这个现在都成了癌症了，那这都没救了都。哎，实际上你要用佛法还有救啊。修一开始呢，实际上这个地方已经存在很多障碍了，到处不通。它打通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憋胀痒，哎，通的比较通了就会产生痒，痒一般就到表层了，就是通那个毛细血管啊什么，可能比较痒。所以所有的感觉都是正常的，都是好感觉，你尽量不要影响它。比如说痒，你就尽量忍耐，哎，实在忍耐不了了，你再揉一揉，你这一揉啊，就中断它的那个通的过程了。这就是个基本原则，就是告诉你一开始会出现很多的这个景象啊什么的，哎，如果出现你感觉非常不好的景象呢，你再跟那个法师啊什么，你再去请教，这个都很简单，跟你说你不用害怕，一开始打坐的时候不会出毛病。为什么呀？你看我跟你说的那个原则就是让你静下来，实际上就是一个自觉的休息，休息能休息出毛病来吗？不可能的，哎，所以呢出现的那个现象啊都是好现象，都是在这个调整你的身体，所以不必这个担忧啊。有你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的，哎，你可以再问法师啊，问什么，问比较有经验的人。一开始这些都很简单，都很好解决。哎，刚才是问回答谁的问题来着？是什么问题来着？
这个，
啊，止观啊，止观。对啊，这是那个顺便说一下啊，这个我们需要养成定的习惯。我跟你说，什么叫这个得止啊？严格的说呀，应该是得初禅才算得止，就是这都是先从大的原则告诉大家啊，就是应该是得初禅才叫得定，这才叫得止。什么叫观？观的定义比较这个，就是我刚才回答你就是用的那个广义的定义。什么叫观呢？你看就叫观，你想也叫观，叫世界观，什么这个观，这就是观。但是呢一般我们的人是不在定中的，这叫散心观。哎，我们现在都就是散心观，我们现在就是在修观，而且我刚才讲了这个修观的作用还非常重要。修止会帮助我们增强这个观的力量，就是你的心力大了之后，它熏的那个种子力量也大，哎，可以增强这个力量。什么叫得止？我刚才说了，严格的说，得止是指的得初禅，进初禅才叫得止。哎，就是说你得了初禅的定力之后，你用初禅的定力来做这个观，比如说白骨观啊，什么我们说的这个五蕴皆空观，哎，如梦观，一切法空观，你用初禅以上的定力来做这个观才叫观。说先修止还是先修观？还是这个就还是先你要修还是先修观？我们现在已经在修观了，哎，然后呢修止，配合于修止，修止之后才有止中的观，就是那个定中的观，才有真正的观。这个实际上现在在末法啊，人们的根性差，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得定了，除非你一般出家有很好的这个修行条件。
我看那个也经常说这个止观双运，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从具体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事实上它也是两者相互配合、相互约束、相互配合才能够？
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原则我现在都因为大原则我们以后肯定要知道，要这个反复讲，所以这儿呢都回答一下。这个什么叫止观双运？我跟你说啊，得止。止是什么意思？是心一静性，定，禅定，定的定义就叫心一静性，就是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比如说我在这儿听呼吸，哎，就是随心，哎，就是我的心就老注意呼吸，哎，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都知道，这就叫止。这是比较粗的止，比较细的止啊，你像他那个呼吸就停止了，没有了，哎，然后再比较细的心跳也可以停止，就那个念头很细了，就只在很细的境界上，啊，我们可以用那个飞翔飞翔天的那个意思来 描述，哎，他到最后连一个完整的念头都没有了，这叫止，这叫止。观是指的思维、作意、想法，就是观点，可以说就是观点，有一个想法升起，这两个是矛盾的。你观就不是心一境性，这两个矛盾的。但是呢，你可以用这个，我先修止，比如入了初禅，我用初禅的定力来观，可以用初禅的定力观，这个时候就不叫止了，这就叫观了。但是我是这叫狭义的观，就是用定力来观。什么叫止观双运？然后你有可能啊，你观能保持定力，你那个人如果定力比较差呢，有可能观就那个定力越来越浅，越来越小。哎，你还可以什么呢？我再放下观，再修一段止，定力又增强了，心又静下来了，我再去观，这样反复的，你熏习的那个观的那个力量就大。哎，可以这样这个反复修，但是这不叫止观双运，这叫先运止再运观，先运止再运观，它这不叫止观双运。止观双运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这先说最准确的定义，最严格的定义啊。你观一开始呢，观这个叫物质色法，色法是空，哎，道理上你很清楚，用显观观，哎，观色法是空。然后你观这个受是空，哎，想是空，行是空，哎，五蕴皆空，什么分开观，总的观，你观了很多想法啊。到最后呢，你越观越熟练，越观越熟练，结果你的观就变成什么呢？一升起就是连五蕴皆空这个总观，连五蕴皆空这几个字都不用出了，一升起感觉就是全空，就是一个空字了。哎，我观，你比如说做了一个如梦观，连这仨字都不出现，我一起就是这，连这个就是这是梦也没有这个想法了，就是一起就是这面前就没有，就这么一个感觉。你的观已经观成一境了，跟那个心一境性完全重合了，这叫真正的止观双运。
观又止，
哎，有观又止，这叫真正的止观双运。止观，这是这个佛说的，就是解释密经讲的，哎，所以呢，这儿都把一些大的原则什么先告诉大家。行了，今天把这个讨论变成讲课了，我糊涂，以后你们要提醒我啊。哎，对对对对，要回向，对对对。